先做一个祷告开始。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聚会。那今天下午让我们在这里继续的在你面前要一起来思考圣灵论。我们特别要探讨到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呢，在旧约当中五旬节到底有些什么的预表。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一起来探讨思考的时候，你用你真理的圣灵把我们带回圣经的里面，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真理的里面，我们得以领受，得以做帮助。求你赐福我们，无论是听讲的，无论是讲解的，让我们都一起在你面前同蒙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关照跟圣灵的教导。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好，有上过救赎论的请你们举手。李继安牧师的课刚刚在上个礼拜哦，你们举手的很好，等一下就要考你们了。好，那李牧师有给这样一个图表记得吗？救赎论的时候，那这是在救恩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工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两件的事情，在救恩神的救恩的事工的里面。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把神把他的独生爱子把他赐下来，道成肉身，为我们做成救赎的工作。那第二个的事工很重要的呢，就是把第三个位格圣父跟圣子就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住在信徒的里面。那这两个工作有特别特别很重要，也这也是在圣经里面两个很重要的应许。第一，叫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升天，做成救赎的工作。那这就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哦、这个圣子所做成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圣父在创立世纪之前当已经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恩。那如果你读以父所书的时候就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去拣选我们。那我们怎么蒙拣选？就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赎这样的工作。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什么？第三个位格圣灵来。所以当耶稣在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圣灵、哦、等候圣灵。那圣灵来的工作做什么呢？他要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把耶稣基督做成的救赎工作，然后把他施行在我们这些身上，使这些我们蒙神拣选，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口里承认，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得救。所以圣灵就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圣灵怎样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有九个步骤，对不对？上课的人来，谁要回答？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恩召，然后呢？重生。第三呢？信心加悔改的你什么归正，然后呢？称义加饲养，然后呢？成圣，然后呢？坚忍，最后呢？的荣耀。很好，李建安牧师叫我考你们，哈哈哈哈。好，所以记得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这个次序、哦、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这是在救恩论里啊，救赎论里面所提到的。但是在这个圣灵论里面有稍微有提到这个，因为圣灵施行这个救恩。那圣灵不单被赐下来施行救恩给，圣灵很重要的就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他就我们会在下一课会提到圣灵的喜跟圣灵的充满。什么时候我们领受圣灵的喜？什么时候我们领受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喜只有一次，圣灵的充满却是什么？继续不断的。那我们会在下一个课堂我们会提到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是圣灵为我们施洗吗？还是为我们施洗、哦、没有听过，下一次你一定要来上课。诶，这是我们下一次会谈的。那不单如此呢，让我们领受圣灵的喜，那我们就把我们洗进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那圣灵不单施行救恩，还有呢，圣灵也赐下各种不同的恩赐、哦、不同的恩赐。所以呢，恩赐有很多样性。那如果你读看哥罗西书，你看以弗所书就有提到、哦、神所赐的有什么、哦、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哦、等等这些不同的职分，多样性的，但是却有一个功用是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哦、建立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圣灵都在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们、哦、下一次我们也会谈到如何发掘圣灵在我身上的恩赐，那我们会提这样的一个课题。那目的最重要就是建立教会。所以有的人说我有很多恩赐，有的人说我很少，没有人讲我没有恩赐，因为圣灵不单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圣灵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只是你要如何去发掘你的恩赐在你身上、哦嗯、这些啊，这个我们会去谈。所以呢，刚才就提到，那么在救恩的事工的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应许：神赐下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神也赐下第三个位格哦，圣灵哦，圣灵的降临。那圣灵，我们就会提到为什么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下来。还没提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两个很重要的事工：神赐下第二个位格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救赎的工作，跟第三个位格圣灵被赐下来来施行救恩的这些的工作。我们也看到这两个位格呢，其实他们在圣经里面有给我们看见一些很平行的对照、哦、平行的对照。那第一个我们看，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很特定的时刻。那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就有提到、哦、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呢，神就差派他的儿子来降生。这边就有提到、哦、所以在特定的时刻来到，圣灵也是在一个很特定的时刻，在什么时候呢？在五旬节。所以这个也在旧约尼西亚啊，尼西米记九章二十节就有提到神的灵。那以赛亚书三十章有提到，还有呢，耶尔书就讲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在一切老年人，还有这些少年人的身上，就提到这方面。所以在有一个很特定的时刻的来到，所以你看见呢，第二个位格跟第三个位格，他们来的时候呢，都有这个特定的时刻的降临。那么圣子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就差遣什么施洗约翰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开路的先锋。耶稣要开始他事工的时候呢，就有施洗约翰来开始为他预备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呢，圣灵还没降临的时候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就有提到什么圣灵要降临、哦、只等真理的圣灵来、哦、他就这种提到这个，所以有预告圣灵的降临。所以你看两个位格也有这些平行的对照。还有第三方面呢，所以耶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才降临，所以神在特定的时刻，所以那时候呢，时候满足的时候就降临，加拉太书四章四节。那圣灵也在时候满足特定的时刻呢、哦、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呢，升天、哦、的地之后呢，四十天升天之后，十天之后是第五十天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下来、哦、这是第一个图表给我们看见的。还有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有特别的记号。耶稣来有什么特别记号呢？当时候有歌唱的天使向那些在旷野的牧羊人显现。那么他们干什么、哦、不单天使向他们显现，还有呢，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哦、那么明星还有只是婴孩、哦、到他所在的地方三博士、哦、给这个被这个星来引导、哦、到来朝拜这一位圣婴、哦、的当降生。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这些很特别的这一些的事件。圣灵来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呢？那我们就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很清楚的记载，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第一，天上有大响声、哦、然后射头如火焰一样的显现，就落在什么当时120个门徒的身上。还有大响声、哦、只是聚集的房子里面，他们都听到这些的响声。那圣灵就落在这120位当时聚集在那个楼房里面祷告聚会的这120位门徒的身上。所以你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平行的对照。还有呢，另外一个就给我们看见，当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圣灵圣经说他是住在我们当中，哦，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哦，约翰福音14章也有提到，哦，他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不单来的时候耶稣也说什么，神为耶稣基督预备了一个身体，哦，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来的时候，道成肉身了，神为他预备了一个身体。而圣灵来的时候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要身体成为主的殿，那么呢，圣灵要住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里面住在这个圣灵的宝殿，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也为我们预备了这身体。这身体是谁呢？哦，不单是你我，也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哦，教会不是建筑，而就是我们这一些信主的儿女们。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一些平行的这个对照，有关第二个位格、第三个位格，当他们来的时候呢，有这些平行的这一些对照。好，接下来我们就会看，那圣灵为什么要在五旬节被赐下来？除了耶稣，他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告诉我们，哦，你们要等候，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所以耶稣叫他们等候的时候呢，所以耶稣那时候复活之后呢，40天、哦，耶稣就在橄榄山升天的时候呢，他就吩咐门徒，你们要等候。啊，等候多久呢？10天之后，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当他们聚集在楼房的时候呢，天上有大响声，舌头如火焰就落在这些120位门徒的身上，他们都被什么圣灵充满，然后讲起别国的话。哦，这个就是当时。所以我们就会思想到，为什么圣灵要在这个特定的时间五旬节被赐下来呢？那我们从这边思想的时候，我们要看回旧约的时候呢，到底为什么，哦，有提到这样的一些节期。那以色列的节期有哪一些给我们有很特别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啊，神所启示的这些的节期有些什么的用意？那我们大概看这个图表。那最外面的就是犹太历，犹太历跟我们今天的阳历是不一样的，哦，不一样的。好像现在我们是在七月的这个时候呢，那这是在啊犹太历的四月跟五月的中间，哦，中间。那我们就看正月的时候呢，正月的时候是他们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哦，三月四月，哦，那这个是犹太人的，他们叫尼撒月。尼撒基本上他们有哪一些的节期呢？这边就看开始，哦，我们顺着时钟这样走，哦，有逾越节，有除酵节，有初熟节，然后呢就提到五旬节，哦，五旬节就是待会我们会提到，他们也叫七七节，哦，为什么七七节呢？是除逾越节之后呢，七七七个星期，七七四十九，那四十九天的各天就是第50天，就是这个五旬节。然后之后呢，顺时钟走，他们有吹角节，那是犹太人的新年。然后呢，接下来有赎罪日，有祝棚节，然后呢，修殿节。那最后一个就是普尔节，哦，记得普尔节是什么吗？庆祝什么节日？以斯帖，Esther 在哪里？可以回答吗？你抄，哦，普尔节是什么？当时差一点犹太整个民族要被灭掉，还记得吗？哦，当时这个就是这个啊普尔节的来源，哦呀，哦，所以他们就后来就是以斯帖王后，他们就冒命去见王帝，然后王帝才下诏书阻止了犹太被灭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纪念这个节日成为普尔节。哦，普尔节。那今天在华人的习俗里面，哦，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细节。新年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福建人会砍那什么甘蔗，对吗？就讲到说以前什么祖先逃避什么杀害的时候，他们躲在那一个甘蔗园里面躲避那个杀害，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成虫了，好像从犹太人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普尔节里面怎么逃避被这些追杀的事情。普尔节，好，我们第一个来看，那逾越节，逾越节在什么时候开始？那你们打开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那逾越节什么时候开始呢？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哦，我们从第一节，哦，第一节来读到啊，这个啊， 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就好呀，来一起读请。耶和华在埃及地告诉摩西跟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你们要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本月初十，他们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子。如果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家长就要和靠近他家的邻居按着人数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的时候，要按着个人的食量去算。你们的羊羔要毫无残疾，一岁以内的公羊，你们可以从绵羊或山羊里取。你们要把羊羔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体会众要把羊羔宰杀。这边就提到什么东西呢？除了这个呢，然后这个是一月的十四日的时候呢，他们要宰杀然后来吃。我们再读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来请。因为在那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或是牲畜，都要杀掉。我也要审判埃及的一切神体。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做你们的记号。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灾祸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毁灭你们。这一日必作你们的纪念日，你们要守这日为耶和华的节，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节日，做永远的定例。那这是逾越节的来临，正月十四日的傍晚，他们要宰杀这个羊羔，然后他们要吃羊羔的这个肉。然后呢，那个血要涂在门框上，所以这个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呢，神击杀埃及的长子，就是第十个灾害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在门框上涂上这个羔羊的血，那么灭命的使者就越过他们。到那一天十四日晚上傍晚的时候，他们就要吃这个什么逾越节的羊羔。那他们的日子呢，他们的一天怎么计算，是从傍晚算起到隔天哦，所以十四日傍晚他们吃的时候呢，十五日哦，就是正月的十五日，他们就出了埃及哦，长老啊，那个法老就让他们出，所以他们从一月十五号出埃及，所以他们就以正月的十五日这天呢，定为他们的什么逾越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所以出埃及记十二章之后呢，以色列人就世世代代守这个逾越节。所以这个逾越节呢，就在正月的这个十五日开始。然后他们不单守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也守除酵节。那如果你读看十二章的这个十五节开始哦，那他们也要吃什么无酵饼哦，无酵饼，无酵饼就是说他们做的饼呢，不可以浇上油，不可以浇上蜜哦，这一些不可以让它发酵，无酵饼。所以他们要吃这个无酵饼，所以一起逾越节跟除酵节。然后呢，从这边呢，哦，之后呢，他们还有一个，他们来到旷野之后，他们也有庆祝这个初熟节，是说他们收割大麦的时候呢，他们把这初生的把它献上。那这一切呢，其实都是预表哦，旧约里面很多这些节期也好，很多事件也好，都是做预表。所以呢，逾越节的时候呢，被杀的羔羊，表明什么东西？预表耶稣基督要被杀。因为他说一岁没有残疾没有生病的，所以要找一只没有生病的羊羔不容易，所以他说你们要找一只山羊，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可以找绵羊羔、哦、可以找公山羊以它来代替，但是呢是没有生病的，所以呢两只羊打架有一个皮掉的也不可以，所以他找一只很完美，比喻是什么？耶稣基督那个完美无罪的呢，就成为这位将来道成肉身要来的这个被杀的羔羊、哦、所以他是那个纯洁没有瑕疵的被献上，然后呢他的血呢被涂在那个门框上，所以当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要涂在门，也表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有那个什么功效、哦、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所以正月十五日当他们从埃及出的时候呢，就在十九章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说每次我们读十诫的时候呢，记得十诫的第一个我们一定会读神怎样、哦、告诉他们说什么， 你们要纪念什么东西？哦，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把你们领出来，就是预表什么东西？哦，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呢，把我们救赎出来，也就是一样哦，有这样的一个预表，所以他们都有这些的预表性，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来临。那除教节就是说，除教节就是说，这个羔羊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为我们流的宝血呢，也要把我们罪除去，所以除教节就是没有罪的意思哦，所以他们吃无酵饼也有这样的一个预表，所以每样每样的节期，每样的事物都有它的这个预表存在。然后逾越节之后呢，他们要各天，他们就算起了，他们要算七七，就是49天。49天之后呢，就是什么？他们叫七七节的各天呢，就是第50天，就是这个五旬节哦，五旬节。所以这是在利未记，如果你翻开23章的时候呢，就有很清楚的来讲明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五旬节的这个开始。那么它有些什么代表性？我们看利未记的23章。23章我们从15节来看起呀，或者我们从第五节利未记的23章的第五节我们开始读起哦，我们读起一直读到21节来，请。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耶和华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天应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你们都不可做。这7天你们要每天献火祭给耶和华。第7日应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你们都不可以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出熟庄稼的一捆带到祭司那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摇摇捆和捆，在安息日的次日把它摇一摇，使你们蒙悦纳。你们摇和捆的时候，要把一子一岁没有瑕疵的公绵羊做燔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素祭是掉油的细面2公斤，献给耶和华做馨香的火祭。同献的奠祭是1公斤酒，无论是饼，是烘过的谷粒，或是新会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你们把神的供物带来的那天才可以吃。这要在你们的一切住处做世世代代永远的例例。15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把禾捆带来做摇祭，那日起计算整整7个星期，到第7个星期的次日共计50天。那天你们要献新的素祭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把2个饼带来做摇祭，每个是用细面2公斤加酵烤成的，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你们要把一岁没有瑕疵的绵羊羔7只，公牛犊1头，公绵羊2只，做献给耶和华的燔祭。他们和同献的素祭、奠祭是献给耶和华做馨香的火祭。你们又要献1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做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祭物与初熟祭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些是耶和华的圣物，应归给祭司。在这一天你们要宣布，这是你们的圣会，什么劳碌的工你们都不可做，这要在你们一切住处做世世代代永远的例例。啊，这边就提到，所以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他们准备这个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15日他们开始呢，就是什么？当天他们也就是他们的无酵节，那无酵节就是除罪，那么也预表什么东西？他们从埃及出来，从这个被作为奴隶的，从奴隶被释放，所以正月15日他们就离开埃及，就上帝就把他们带领要进入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所以它有它的预表，也预表今天我们上帝叫做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这个代罪的羔羊为我们而死，那把我们从罪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所以这个无酵节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 称我们为义人，所以他有他的预表性在那一边。好，十五日之后呢，他们就在这边，还有就讲到当中有献这个初熟，初熟也预表什么东西？耶稣基督就除了什么初熟的果子被献上，哦，就是出生初熟，也预表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有讲到，他就像初熟的果子被献上，从死里面复活一样，哦，就提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所以这个初熟节有这样的预表，然后他们就从那个除酵节十五日算起，七七四十九之后呢的各天，就是第五十天呢，他们要做什么？这边说他们要做两个饼。那刚才无酵节是他们的饼是不可以有酵，为什么在五旬节献的两个饼呢可以发酵，可以加上这个酵，哦，待会我们会思想这个问题，哦，我们看，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节节，那稍微提那五旬节之后呢，那么我们也另外也看到其他的这些的节节，哦，那吹角节是他们犹太人的新年，也预表什么？当启示录的时候，二十一章有听到吗？天上大响声，有吹号的声音的时候呢，我都看见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那这是我们被赎的日子到来，是一个新天新地。这边就提到什么？新天新地的喜年。所以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新年。那吹角节就是什么？听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天使的那一个号筒吹响的声音。这是当地大而可畏的日子的到来，这吹角节。赎罪日呢，就是当我们被提的那一日。所以当吹角的时候呢，启示录里面提到的时候呢，那么呢，海地都要把死人交出来，然后就什么有白色大审判宝座，哦，这些的等等，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然后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得救的呢，我们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所以这是我们完全什么？我们得赎的日子，就是你们所读的那一个，哦，最后我们的荣耀的日子，哦，在这样的一个救赎录里面的第九个步骤，就是圣灵施行救恩，最后把我们带到什么的荣耀，那一天是我们身体完全得赎的日子，再也没有罪恶，那罪这一切呢，哦，跟这些，哦，作恶的都要被丢在火炉里面，那么就完全成圣的日子到来，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赎罪日。那住棚节就预表什么？我们就住在新天新地里面，哦，住在里面那个住棚节。所以住棚节是预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住在旷野大帐篷，但是它预表是将来呢，我们要住在什么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是到永永远远的，哦，在那个里面，哦，住棚节，哦，修殿节，这是他们当时候，哦，啊，这个被掳之后他们有纪念这个修殿节，哦，这个节期，所以基本上这些节期。那好，现在我们就提到为什么圣灵要在五旬节被赐下来，所以逾越节跟除酵刚被提到两个节期是预表基督的无罪，然后第三个节期是他们把初熟的献上，预表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面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被献上。那第四个节期呢，就是刚才所提到七七节，七七四十九天，各天之后呢，就是五旬节，哦，五十节，哦，所以这四个节期就很重要，在他们出埃及之后呢，哦，一直到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呢，这四个节期是很重要，有那样的一个预表性在救赎录里面跟圣灵录里面是很重要的这四个节期。那我们就看，那么圣经里面就会常提到说，以色列的男丁呢，他们每一年呢一定要三次到哪里？耶路撒冷圣殿去朝圣，哦，那三个节期呢，这三个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哦，逾越节。所以逾越节在我们的两翼呢，就是大概在逾越节大概三月多三月底的这个时候，五旬节就大概是五月中的时候。那我本身是在五旬节受洗的，哦，我不是在复活节，我也不选在圣诞节，我那时候跟牧师讲我选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受洗，哦，所以以后如果你们邀请也可以安排牧师还没有受洗的可以在五旬节受洗，通常是在五月的第二个主日 要受洗。齁、哦、那他们一年有三次要上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但是呢他们上去的时候呢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给他们。出埃及记34章23到10节说，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呢朝觐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觐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呢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为什么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在这三个节期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呢，你去看的时候呢，一月节的时候呢，三月中三月底的时候是他们收割大麦的时候，看见吗？五旬节的时候呢是他们收割小麦的时候，祝棚节是他们收割葡萄的时候，所以都是在什么东西农作物收割之后呢他们去朝见。所以你会担忧，哎，我的葡萄，等一下我去了，我去朝圣，有的是从走很远的路，没有像这样你可以坐 MRT, 你可以坐 Grab 的，他们都走路的，很远，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朝圣不是一次去了，早上去，傍晚去回，可能他们要住在那边好几天。我家里的农作物谁看？会不会有人来偷？有人来抢？上帝应许，你不用担心。你男丁都去朝圣的话，爸爸去，儿子也去的说，剩下妇女的话，坏人来抢，妇女怎么跟他们打？所以上帝说，你不用担心，上帝照顾到他们什么，都在你的农作收割之后，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你就好好的一年三次去朝见上帝，看见吗？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上帝也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担保 assurance。都是在收成之后呢才有这些节期，然后你们上来朝圣。所以刚才就讲到五旬节之后呢给他们献初熟之物、哦、我们也看见。所以呢这些都是在他们、哦、的这些、他们、收成之后他们就去朝见、哦、三次朝见在耶路撒冷来朝见神。所以诗篇120篇到135他们的上行之诗，什么是上行之说？他们出发到圣殿去朝见上帝的那样的一个诗篇，所以你可以去读，你就大概了解、啊、他们这些的背景在他的背后。好，我们继续看。所以呢这三个节期非常的重要，那这个三个这些的节期呢也成为了我们个人跟教会的一些的预表。个人上有什么预表？一月节跟除酵节预表什么东西？刚才就提到我们重生得救。所以一月节耶稣基督怎样呢？为我们成为赎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而被杀流血，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里面，我们知道他成为被献上的这个羔羊、哦、除掉把我们的罪除去，使我们能够什么重生得救。那么呢五旬节就是信主的人呢我们领受圣灵的洗，所以这次会提。还有呢我们会领受天天领受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洗一次，圣灵的充满是继续不断、哦、圣灵的充满、啊、还有呢祝棚节是什么？内在的生活，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刚才提到我们都是什么圣灵的宝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内在的生活里面呢，圣灵就成为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哦、指引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那在历史的里面呢我们看基督他的受死，他的受难跟他的复活，这就是逾越节除酵节的这个预表给我们看见、哦、那么五旬节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哦、圣灵在五旬节时候降下来，也就是教会的一个诞生、哦、教会的一个诞生，所以初期教会就在五旬节之后、哦、诞生、哦、呀。那么吹角节呢基督再来就是讲到基督再来，也是他们的什么犹太人的新年、哦、新年，所以这是喜年的到来、哦、那么赎罪日呢就是我们被提的这个日子、哦、我们完全得赎的日子。那么祝棚节就在新天新地里面、哦、新天新地，所以他有个人也有历史教会层面的这些预表。所以呢旧约的一切的东西其实都是指向，所以不单指到耶稣基督，他指向耶稣基督，也有指向第三个位格圣灵，那还有给我们看见这一些的预表，在我们个人跟教会的层面里面呢，他都有这些的预表在里面。我们感谢上帝透过这些的旧约，所以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的 旧约的这些预表的事件。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继续再来看，所以五旬节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表。刚才我们就提到利未记23章里面，好，这边就提到呢，哦，在这个他们就啊，这个除酵节之后呢，隔天哦，他们就是做正月的十五日之后，他们算起七七四十九，那么隔天第50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五旬节。那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献新的素祭，这个素祭就跟除酵的时候呢的那个饼不可以放酵呢，但是这个新素祭呢，它在十七节却有这个要求。你要做两个饼，这两个饼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要给它发酵，给它发酵。怎么发酵？是可能你加一点蜜哦，加一点蜜，或者面粉你加一点蜜，给它发酵。那为什么要做两个饼？为什么要给它发酵？有人要回应吗？除酵节是除去我们的罪，那个饼是不可以有酵的。但是为什么五旬节的时候呢，做了两个饼，然后要加上酵给它发酵，而且这个是一个新的数据，预表什么东西？教会犹太人跟外邦人，当然就是这两个饼，新的数据就是预表，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所以这也是罗马书所讲，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是什么？罪人，看见吗？因为酵就是预表罪，所以无酵节是不可以发酵，就是无罪的饼献上。但是呢，五旬节要献上这两个，是说圣灵降临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献上这两个饼，成为新的数据，献在神面前。献上什么？我们要献上什么？犹太人也好，他们需要救赎吗？需要，都是罪人。外邦人需要救赎吗？也需要救赎。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刚才提到降临在四个不同的团体有代表性。第120个人，犹太人的身上，然后之后撒玛利亚这些人就是开始像外邦人，然后呢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然后以弗所的门徒。所以你看，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需要什么？需要神的救恩。所以圣灵降临就施行救恩在这两批人的身上，这两批人就成为什么？新的数据，在五旬节的时候献上，明白了吗？可以齁、哦、好，那我们就看。所以这两个数据，所以五旬节是唯一呢用有酵饼献祭的节日，是很特别的做法。所以酵代表假冒不洁净罪恶，所以呢五旬节献上这两个有酵的饼，代表为献上为信主的人。这为信主的人是谁呢？犹太人跟外邦人、哦、因为罗马书三章就告诉我们，世上没有完全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犹太人也好，希利尼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犹太人一个饼代表犹太人，一个饼代表外邦人，都需要救恩。所以这是圣灵降临要施行救恩在这一切的人的身上、哦、所以呢，那还有呢，利未记23章，如果你继续读的时候，22节他就做什么？你们收割你们的庄稼的时候呢，不可以把角落的谷物把它割尽。比如说你的田是一个四方的，当你收割收割收割到最后一个角落的时候呢，你不可以把它割尽，你要把它留下来，留给什么呢？留给穷人跟寄居的外邦人。好，祈求吧，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些不单是照顾贫穷的人，这边也预表到什么？收割的时候呢？收割的时候呢？第一，收割，你收割的时候呢，就好像你收割不单是犹太人，神要把救恩给他们这些神的选民，但是呢，这个角落呢，也不可以把它割尽，要留给什么？贫穷跟外邦人，表示什么？救恩也要给这些什么外邦人。所以复活之后呢，第一个五旬节出信主的那3000人就是第一批的什么收成、哦、第一批的收成。所以圣灵降临在120位人身上的时候呢，彼得也在当天站起来讲道，一讲道的时候呢，也有3000人信主，3000人信主， 哦，那彼得就当天呢，奉主的名为他们施洗，他们一同领受圣灵。所以领受圣灵当天，五旬节有多少人？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有多少人领受圣灵？120位吗？是3120位。那如果你好好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他说圣灵降临在120位的门徒身上，之后呢，彼得就站起来，哦，就向他们来宣讲。宣讲之后呢，有3000人悔改信主，彼得就奉主的名为他们施洗，他们就一同领受圣灵。所以当天领受圣灵的，除了120位之后，再加上这3000位刚刚信主的，哦，圣灵就什么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哦，这是哦，我们从这边啊，我们读到哦，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所以在这个图里面，他就讲说，当你们收割的时候呢，收割的时候呢，不单是犹太人，这巴勒斯坦一带哦，那么该萨利亚这个地方呢，是谁呢？是在《使徒行传》第10章里面讲到哥尼流，哥尼流就是一表这边的这个什么哦，这个角落哦，这个角落就比喻什么外邦人。哦，外邦人，所以神说你要把这个也留给他们，就是说外邦人给一同什么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哦，救赎的恩典。哦，那使徒行传有关圣灵这样的记载，有刚刚就讲到，总共有4个方面哦，4个地方哦。第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犹太人的信徒，这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哦，圣灵降临在120位门徒的身上。之后呢，彼得讲到3000人信主之后呢，3000人也领受，总共是3120位人领受这样的一个圣灵。那么《使徒行传》第8章是圣灵哦降临在撒玛利亚人身上，然后《使徒行传》10到11章外邦人哥尼流，就是凯撒利亚那个地方的这些外邦人。那之后呢，施洗约翰在以弗所的门徒，以弗所是在亚细亚那样的一个地方。那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圣灵四次的降临，之后就没有再有这样的一个圣灵降临的记载。所以圣灵的降临呢，不是个人性的，而是什么团体性，所以它都有一个什么团体的一个仪表。所以不单是犹太人，连外邦人呢都一样的什么领受这样的一个圣灵，所以是一个五旬节啊，五旬节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啊降临，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五旬节呢？哦，圣灵赐给教会呢？哦的经历呢？第一呢，是历史性，是一次不能够再重复，因为之后我们就再没有看见呢，有圣灵在个别的哦降临在这些的个别的民族没有，所以他们就成为代表性，犹太人领受的圣灵。外邦人也一样的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圣灵，所以他是不会再重复出现的，是教会性的，所以他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一个哦这样的一种的啊圣灵降临的记载哦。那么教会性的五旬节，所以不是个人的五旬节哦，不是个人的五旬节。那么我们也看见五旬节应验了什么？上帝的应许，旧约的应许，以赛亚书32章15节。约珥书2章28节，在末后的日子，哦，上帝灵要浇灌老年人、少年人等等这一些，他们都要说预言等等，对，就已经应验了旧约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应许。那施洗约翰说，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也应验了什么？当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呢，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也应验了，不单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应许那一位弥赛亚，也应验了什么？圣灵要被赐下来哦。从这边我们看见，那耶稣基督也7次应许圣灵的来临，所以在路加福音有提到，约翰福音7章有提到哦，14章、15章都有提到圣灵的到来哦，就是真理的圣灵哦，他要来。哦，那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的事件就应验了这一些的应许哦，应验应许。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回到旧约的里面。那么五旬节也成为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当我们每一次我们读这个十诫的时候呢， 十诫以色列人出埃及正月十五日他们离开之后呢、哦、如果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的时候，也在第五十到四十六天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什么、哦、来到这个西乃山，他们就来到西乃山，那么神就呼召摩西上山，所以在第隔天就是第四十七天他上了山，上了山之后三天下来之后呢，就把这个律法带下来，然后就颁布给他们，也是五十天、哦、也是五十天，就给我们看见呢、哦、这个当时呢五旬节圣灵也就是真理，那我们看见当摩西从山上把神的这样的一个律法赐下来带下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神的话语被刻在这样的一个石板上颁布给他的子民，圣灵来的时候呢也一样、哦、在五十天的时候呢、哦、被降下来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降下来的时候呢、哦、也一样的呢，圣灵来是要把什么，把我们带进神的真理的里面，所以它也成为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不但律法神的话语被赐下来、哦、一样的呢，圣灵来也要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等候真理的圣灵，他来了我要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过的话语、哦、把我们带进这样的一个里面，所以五旬节你看旧约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像这些的这些预表，然后呢你看见在摩西上山的时候呢，当律法要被赐下来的时候呢，当时山怎么震动，有火焰，有很大的黑暗，人民都感到惧怕、哦、冒烟，整个山在那边冒烟。五旬节的时候呢也一样呢，刚才就讲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有天上有大响声，有舌头好像火焰一样落在门徒的身上，都有这样的一种的现象发生，看见吗？但是这是历史性的事件，是不会再重复的、哦、我们今天不用再解释说上帝你一定要给我这些的印证，要有这一些，不是，已经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但是从这边就给我们看见它的背后的真正的意义。西乃山神颁布了这个律法、哦、那么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被赐下来，他不单是施行救恩，也是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的里面。好，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思想到当时候呢，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逾越节之后呢，他们也守了除酵节，除酵节之后就是初熟节，所以耶稣当时候呢，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也在当时在耶路撒冷也守这样的一个初熟节，他们献禾捆的日子，所以那天在那七天的当中，每一天呢那个祭司都要从希罗亚池子呢，他拿一个金水罐去拿那个水，拿了水之后做什么，他们要来到圣殿，就站在高处的地方呢，他们要把这个水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每一天要这样做，总共第七天，到第七天呢这个水浇完了就停止了，所以耶稣就在当时第七天的时候就站起来在那边宣告说什么呢、哦、这个水就是什么，你们啊，他就说什么人要喝这个什么、啊、泉源的水，喝这个活水的就永远不渴、啊、这个活水要在他心里面永流像活泉一样，所以耶稣在这样宣告的时候呢，就是预表什么，圣灵、啊、就住在我们里面，就像这样的一个活水的江河一样、啊、他滋润我们，所以他成为我们的保惠师，而且他住在我们里面，成一个活水的泉源、哦、所以就好像这个祭坛上所流下的水一样、哦、流下水一样、哦、所以圣灵也一样、哦、圣灵来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从这边有，所以以西结书如果你去读的时候也有读到这个、哦、当以西结先知他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第一他踏入那个水的时候，水开始来到他的脚裸，然后最后他在走的时候水来到他的膝盖，最后他在走的时候那个水就淹到他的这个胸部，就表示那个水的那个浇灌是源源不断的。那么你再看回旧约的时候呢，记得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来到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口渴没有水喝，他们就在那里喧闹的时候，神就叫什么，摩西叫什么，用杖击打磐石就有水出来，所以磐石呢就一表 不但是耶稣基督击打只有一次，耶稣受死只有一次。所以当第二次呢，神他们来到那个利非丁的地方的时候呢，一样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就叫摩西吩咐水从磐石出来。摩西却什么？因为民众发怨言，他就气什么？用杖击打磐石，第二次击打。但是神说磐石只能够击打一次，因为一表什么？耶稣就是那个磐石，只能够被击打一次，他受死只是一次。但是摩西打了，用杖打了第二次时候，神说因为你不顺服，所以摩西进不了迦南地。神说吩咐水出来，他却用杖击打，所以这个就是不顺服的结果。所以摩西就因为这样进不了迦南地。但是你看旧约这些都是有这些预表，那水不单是预表耶稣基督成我们的磐石，这水也预表什么？圣灵就像这样的一个活水滋润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旧约的东西，所以很多事件这些预表你会看到，预表到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预表第三个位格圣灵。所以圣灵为什么被在五旬节被赐下来？因为有他的预表，就在旧约里面的就隐藏给我们看见，所以他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五旬节被在五旬节是要献上两个这个有酵的饼呢？预表犹太人、外邦人这两个有罪的群体，我们都需要救恩，都需要救恩，所以圣灵也要施行救恩，就在犹太人也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好，到这里有些什么问题要问或者回应的吗？来。追缴节，对。那个是他们把它当作是他们的新年，所以他们新年的时候他们要吹那个号角、他们要讲那个用羊角做的那个，他们要吹那个号角啊，对，那一天是他们的新年，那个吹角节是他们新年，所以他们是这个是在旧约的里面。利未记如果你去读的时候呢，刚才就有提到那样的一个当守的节期有提到这方面对，喜年的时候呢就是在利未记的25章利未记的时候他这边有提到这个喜年，所以当时他们就以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作是他们的新年他们的新年不像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正月15日，所以我们是华人农历新年正月的时候呢我们庆祝我们的农历新年农历新年，但是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在吹角节的时候是犹太人的新年，到现在还是一样都是现在一样新年就是他们的新年所以吹角节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呢，天上使者要吹号这些都是预表，所以这些在旧约里面的这些呢都预表都预表，应该是那个吹第七个号的时候吹号的时候在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如果你读的话，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在第吹最后一个号的时候号角，所以这个吹角节有它的预表，犹太人就把这个当作是吹角节是他们的新年每年的新年当然我们在看的时候都是这些都是指向将来接上将来，所以这个吹角节是我们得赎的日子的到来，也是耶稣基督再来做王的那一个时刻。那个是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饶城七次饶城七次是当时候神透过耶稣亚告诉他们 然后耶利哥城七次，所以七也是当然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哦。啊，对，吹角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吹角意思是得胜的意思，所以每一次打仗他们打胜的时候呢，有一个军士他们就要吹那个角号角哦，所以有时一些战争，你看一些战争片呢，也有他们就是吹角。吹角就表示说得胜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回应的吗？圣灵论跟基督论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基督论当然在初期的时候就引起很多问题，就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但是我们提就说有诺斯底派啦，有这些幻影派等等，他们否定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否定耶稣的这个神性或者他的人性，所以当时基督论就有很多，在初期教就已经，圣灵论比较没有这些，而圣灵就是来到第二十世纪的时候呢，那如果已经很多也从你的教会来的，诶，我们以前在教会很少听到讲圣灵论啊这些的，那为什么呢？二十世纪之后呢，就是因为 Pentecost Church， 所以当时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灵恩派就起来，那他们就讲说五旬节是个人性的，不是教会性的。比方说你就要领受个人的五旬节。什么是个人的五旬节？你去到个教会，如果你不明白圣灵论的时候，牧师就会问你，你领受圣灵了吗？啊，领受圣灵。啊，哦，我讲的领受圣灵，你有被圣灵充满吗？啊，什么是圣灵充满？很少听过，讲台很少听过。那圣灵充满是什么？你会讲方言吗？啊，什么是方言？福建话我会讲，广东话会讲，潮州还会讲一点。不是不是的，另外一种的方言，你会不会？啊，不懂。啊，牧师，来来来来，你来，我为你按手，为你祷告，让你领受圣灵。啊，这就很多不懂的，我们就去了一些的灵恩派的教会，就有这一些。然后，如果你有圣灵的话，当圣灵来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倒下来。你会讲方言啦、啊，方言你一定会讲的，一定会讲的，所以你都可以学的。你只要讲学，叽里咕噜咕噜阿里蒙拉沙，你就会讲的。哦，开始你就会讲啊，到你会讲，你会讲就是圣灵充满啊。他们对圣灵论很多的误解，所以把五旬节的圣灵的这个五旬节，它是教会性，不是个人性，把它变成个人性，而且把它很。变成这样的一种很错误的讲解，所以就从二十世纪开始就很多这些灵恩派起来，然后更极端的灵恩派呢，甚至有这些讲预言啊等等啊，这些都很违背圣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圣灵论呢？所以后来圣灵论，李江牧师也一直在他的归正神学里面也很强调讲到这个圣灵，就是说我们需要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明白圣灵论，他你能够做分辨的工作。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犹大书也好，新约的书信保罗也都讲，凡灵你都不可信，你一定要做什么？试验那一个灵。要怎么试验？第一，首先你对圣灵论你必须要很了解，之后呢你才能够做分辨的工作，分辨的工作。我们也会谈圣灵的恩赐，我们会提到方言的问题。那有人讲今天还有方言吗？我说你的方言是指哪一种的方言？当然我也相信圣经里面讲的一种方言是一种很奥秘的言语，还有吗？可能有因为这是一个圣灵的恩赐给某一些特别特别的人，但是做什么？只是他对神讲，圣经里面保罗就讲，只是他对神讲，而不是公开讲。今天灵恩派是每个人都可以公开的，你祷告时可以用方言，他的方言不是那一种讲的。但是如果你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啊，他们要做什么？做这见证，第一他们要得着能力，所以圣灵给他们要做什么？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你要去到地极讲福音啊！你要讲的时候，我去到个印度国家，门徒讲我怎么会讲印度话？所以当时圣灵给他们什么？赐下来说他们讲起别国的话， 别的人都听得懂他们讲的香堂，听得懂，看见吗？连来到他们当中的外邦人都听得到他们在讲，哦，诶，为什么他们讲我们的香堂？这一般的犹太人怎么会讲我们的香堂？为什么？圣灵赐下来是让越明白什么？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让人更明白神的话，而不是今天的极端灵恩派越讲更听不懂。你叽里咕噜在讲什么东西，我都听不懂你讲什么，看见吗？所以很违背圣经。所以就觉得两种的方言，一种的方言是奥秘的原因，另外一种的方言是什么？你今天你被差派成为一个宣教士，你要到一个非洲的国家，一个比较没有什么文化的国家，你需要讲他的原语，圣灵赐给你这种很特别的语言，你他们当中很快你就会讲他们语言，目的做什么？传福音，就是耶稣所讲的做我的见证直到地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灵降临不是让你讲一些听不懂的话，哇，我很 power， 很有 power， 这个不是 power。 保罗所讲凡灵都不可信，你要分辨，可能那个在你里面的灵不是圣灵，是邪灵，你也不知道，因为你讲你的话，这些话你自己都听不懂，别人也听不懂，很危险的、哦、很危险、哦、因为你不懂得做分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圣灵论？圣灵论是很特别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哦、神学论、哦、圣灵论，所以让我们可以分辨。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恩赐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这一方面。OK， 可以吗？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做结束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让我们下午这段时间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感谢你，我们从旧约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预表给我们看见，这些的预表不单指向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所要做成的事工，还有其他的这些预表，借其也给我们看见你所要赐下来的第三，你所赐下来的第三个位格圣灵的工作，也透过这预表也给我们看见。感谢你，虽然以前是隐约的，如今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给我们越照越明。我们为做这恩典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还有许许多多不明白不懂的地方，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继续光照我们，继续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对神的话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明白，也更清坚，我们也更清楚知道圣灵论，以致我们能够好好的站在主你的话里面，我们懂得如何来分辨，我们也懂得如何在这时代里面来为主做一盏明光，让我们能够照亮我们周围的人，帮助他们在主的正道上能够继续的来扎根。求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好，谢谢，我们就下课。